当你知道是被害，你会害怕的时候，表示你这一念心还没有被魔控制，你应该庆幸啊，对不对？你治不了我，你治不了我，来啊来啊来啊，随你压，你压好了，你压不住我的念头，对不对？我爱怎么想，你拿我莫可奈何，你不是还是个自在的人吗？对啊，就是这样子。如果连你的意识也要随缘而去，啊，我都无法度了。所以烦恼其实就是随缘去，去而不去啊，心还在那边执着着啊，去。只不过是一种过对过去的灭去意的一种执着，拿这种执着跟限量去牵扯不清，如此而已，如此而已。各位愿意在这世间法的道理上这样去用心呐、啊？你去多多体会二谛四从的道理，真的不要把经论当作只是文字，就像我们听很多的话。我们为什么会了解他的动机是什么？就是地嘛，懂吗？那就是入地现观，你知道他讲的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当二十四孝里面的故事啊，我忘了是哪一位，他妈妈打他，打他。后来有一天，他打那妈妈打他的时候，他竟然哭了。妈妈说：“你看啊、哦，你现在知道哭，来不及了，做错事情不应该的。”他说：“妈妈，不是因为你打我痛我才哭的。”我发觉你打我已经不痛了，你一定老了，没有力量打我了。当你感受到你妈妈老了，她陪你的时间不多了，她可以打你的时间也不多了，这个一念无常相应的时候呢，你那种想哭的感觉，那个就是地，那个时候就是入地现观，当然不是入四地的现观，你那个时候就会好感激他还能够打你，你能够把握止欲养而亲不在那种遗憾，现在是让你不遗憾的时机啊，你为什么还要让他拿那个吃奶的力量再来打你，打不动你还要去教训你，你为什么不能够让他高高兴兴呢？你的孝心为什么起不来呢？你开始有这个念头出来的时候呢，你就是入地了，了解吗？地就是这样入来的，所以你看，哪有一件世间法的道理没有办法入地的？都可以入。你拿这念心常常跟这个去相应，你佛法的经论就比较容易看得懂，比较容易看得懂。佛法经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已，不会太高远的，不会太深的，就是叫你把这个心念的能力变得自己可以控制，变得可以自在。老是要跟恶念去对抗，不管你造恶也好，想去断恶也罢，心念总是不够力，总是不够力。可是你只要跟出世间善法去相应，有多少力量你就有多少的功夫，完全都不假，完全都不假，都不是老师的功夫而已，不是你师父有多少的正量，是你真正自己可以亲自证得。你去跟他在听讲的时候呢，你可以用自己的正量境界去跟他相应。所以即便你看一个电影，听一首歌，虽然是靡靡之音，你在这里面可以听到一句话，一样可以感激涕零。你说感激涕零不是那种世俗妙无欲乐的感动，你真的是入圣义地的感动，那种感动随处拿来都可以相应，都会相应。所以像早上我就实在是觉得很赞叹，实在是觉得很赞叹啊！医者父母心，就那么回事。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好苦的工作啊，我就曾经看到有那个劳保的那个健保的那个护士，一边在这个替这个我们病人去排号码，一边就说：“我东东嘛是护士，无我就去做护士长，每天都要等因呐。”邓英娜叫小学毕业来就可以了。哦，抓他这么干掉干。我说你每天在那边骂骂骂骂半天，你工作会舒服吗？不舒服嘛，对不对？你做的那么不舒服干什么呢？你把那种盖章当作是实有的。可是就有人笑眯眯的，一边跟病人聊天，说不要害怕，不要无聊啊，说个故事给你听，就这样子跟病人聊天，改善病房的气氛。 你自己做的也愉快，也跟病人结交很多的这个感情，可以去互相交流，这不很好吗？这不很好吗？你马上入了哪里？入了正得世俗地，你发觉哦，原来这一念心能够改变这么多。经论所讲的道理真的不错，真的不错。于是你就提升到什么道理的圣意。唯识观就是在一切的境界当中这样去用心的。你懂得用心，二谛四从就有用，就有用。啊，所以经常在听经的时候呢，就像这个表法的意思呢是这样子。你看哈，连《金刚经》佛就一样。着衣持钵，哦，我就听到有法师啊，嚯、哦，光看啰啰等，光是着衣持钵四个字哦，表法意思就可以讲两三回，每一回也可以讲两个半小时。我讲那下好讲给他听，真的就是这么回事。《金刚经》讲的道理就是这么回事，佛就是一样跟我们一样着衣持钵，行住威仪，就跟我们一样的生活，圣义地就在里面，就在里面。你看。他一向都不着 啊一向都不着。你看我们脚不管踩得再脏，你愿意拿一盆水洗洗，它不就干净了吗？哪一个五尘会着到你的身心呢？连那样的污秽的泥土都沾不到我的皮肤，洗洗就干净了，这个心地又可以挂得了什么烦恼呢？现在烦恼纵使让我觉得很辛苦，让我觉得很难过，洗一洗就掉了，只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洗掉，还没有洗掉，终究我可以从道理上知道他并没有障碍啊，对不对？身心还是一样跟真如相应的，至少这一个我就不会放弃我的生命，我就一样会有战斗力，我就会有生命的意志力。你用这样的意志力去生活，哇、哦、就会好积极。你佛教徒怎么会变得很悲观很消极呢？完全不会，做什么事情一样的很积极，一样很积极。我鼓励要做积极的佛教修行人的这种行止的生活方式，改变一般人对佛教徒的看法。不要放弃世间法的任何一件事情，除非你今天真的是为了一个非常亲近的原因，有好的因缘能够去出家啊。像最近我们的瑜伽师六顿小组呢，正要探讨到出家有几种不如法，被债主逼得不得已出家，你没有办法逼一个出家法师吧，对不对？哦，哇，我都先挖，起码去我们之前又找不到工作，既然中年失业，规矩去出家，啊，好把人供养，阿弥陀佛，今后这个呢都是不如法的出家，了解吗？啊，所以呢。你看啊，经论里面讲这么多道理，像以前呢都还要四书五经要读得很通，然后要考得到度牒，度牒拿得到还要跟某一个法这个寺院当中的法师要相应，他愿意度你才有办法出家的。清顺治皇帝之后呢，把这个制度废除了之后，才随便人自己头剃一剃，只要我是光头袈裟一穿，谁也不知道我是真出家假出家，假象出家一堆都是。是这样子的，我头虽然不剃，心清净，出家就是出烦恼家，家就是枷锁，你只要不被烦恼绑住了，你就是出家，你就是清净，你就是清净。几个人清净在那边一起同修，你们就是僧伽，你们就是僧团，你们就是修六合敬的僧团，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你现在你一个公司，你就不要去造谣生事，造谣谣言止于你这个智者，听听，你要宽慰别人的心，让他不要在这个谣言上去生心，因为这样子对他的工作没有好处。纵使在这边离职了，纵使可以找到工作了，他还是一样轮回，还是一样轮回。过去在那家公司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到新的公司还是一样发生的，还是一样发生这个问题。这个呢讲白了就叫做二谛四从的道理，这样讲各位了解吗？好，所以我们来定义上就可以看看呢，什么叫做圣义四谛。再看到361页倒数第三行这边呢，再去诠释啊，什么叫做圣义四谛。圣义四谛的第一个 叫做世间的圣意。这个呢，各位可以在上面不妨写一下的标月子，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那个世俗施舍的圣意，就是啊佛法三藏十二分教所有的文字波落都叫做世间圣意地，指的是佛跟佛弟子所说的法转成文字，转成录音带，转成影音光碟，所有的这些法财都叫做世间圣意，都叫是世间圣意。今天呢，我们很多的善书啊经书都摆在后头架上，多少人从我们佛陀教基金会门下经过，有多少人真的会上来三楼请一本经书回家？哎呀，那真的是九牛之一毛，了解吗？这么多人经过都不见得会这样上楼，上楼也不见得会请走那一本经，来这边看一看，什么也不敢动，走马看花又回去了，大有人在。所以你看，知道我们今天有机会坐在这边一起同修呢，不晓得是多少师兄的因缘。当我们从经论上得到这个道理，就是世间圣意。所以任何相聚、任何因缘的当下，我们都应该要知道，这个有我好深好深，现在这个心不太了解的圣意的道理。所以呢，绝对不要去坏了因缘，坏了任何世间的因缘，你破坏的就是圣意地。你坏的就是圣意地，虽然你没有心没有谤法的意思，可是你已经造了谤法的业而不自知，道理是一样啊。这就是世间的圣意，所以呢我们又名体用显见地啊，这是世俗世地的第二地啊。为什么叫第二地？我刚刚已经请各位标了哈，从道理的世俗如果提升，你就可以悟得一切法，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等等等，在经论当中所讲的道理啊。所以其他的文字我就不说了哈，其他文字我就不说了，我们翻过来看362页。什么叫做道理圣意呢？道理的圣意呢又名自果差别。什么叫做自果？自果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就叫自果。所有的果所有的法都必然有它的原因，你了解一切的果都有它个别的原因。凡夫啊怕果报，菩萨啊怕造因，后来受报，这就是这个道理啊。当我们在看到宪法啊，现在所升起的万法，这个当下就应该知道，所有这些法都有背后的道理，都有这个背后甚深的因缘法的道理。这也是世俗世谛当中的第三谛。哪一谛呢？就是道理的，就是正德世俗啊，就是正德世俗。依着知苦断集目灭修道的染尽因果的道理而安立的。讲白一点，什么叫做自果差别？你如果知道一切的法都有它的原因，那我怎么让这个法不升起呢？断那个因嘛，灭那个因嘛，只要灭了那个因，果就不再生了嘛，对不对？只要果不相续，我顶多这一次忍受忍痛一下就不会再来了，对吗？所以呢你可以随缘消罪。为什么可以随缘消罪业？是因为你知道苦集灭地的道理。我只要在受苦的当下不造新的业，对不对？不造新的业应该要受，如是因如是果。我如果没有造那个因的话，今天不会有这样的苦，你怨得了谁呢？啊，你还是一句阿弥陀佛，回向菩提，回向师弟，回向众生，做了三皈依，度了一切的所有的因缘，一切业都不造，一切业都不造，心就是清清净净，受吃苦当吃补，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就是什么？修知苦断集目灭修道，就是这个道理。你如果知道当下在受苦的当下，知道这一切都是苦集灭道，于是呢你就不造后有，你当下就灭了后面受苦报的因啊，把因给断了，你就不受后有了。你知道苦就这一次不会再来了，你就应该好舒服， 就像债还了的感觉是一样。你欠了人家一百万的债，当你还掉最后那一块钱的时候，哦，舒服了，那个感受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道理圣义呢，就是知道一切的果都必然有它的因，所以你怎么样让这个果不再造呢？要断那个因呐、断了这个因，这一次的果报就是最后有生，就是最后一次，不恶过。最后有生就是什么意思？让一切的法都不造作第二次的过患。要受，受一次就好了，不受第二次。只要他这一次打不打我，我就不会死，对不对？既然不会死，有什么好怕的？事情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尽管做，一样积极的生活。看好，佛法里面的每一个道理都是那么深刻的，让我们告诉我们说，世间一切的修行就是这样光明的，就是这样积极的，就是这样子有所作为，那么有所不为，不为众恶，因为众善，就是这样自尽其意。佛教就是教我们这些道理，所以你说这里就可以证入什么道理圣义。好，我们等了解这个定义了。第三个，证得圣义。证得圣义，一门显实。什么叫一门呢？那个门就是止观的门。你不管修止观的哪一门，哪一种门，哪一种方法啊，都是证入什么？都是证入第四谛的二空真如。你一切的法只要没有身心受这些的罪，你就不受后有，对不对？不是后有，什么事情难得倒你呢？所以一二空甚至全是空门观的道理而显的真理呢，故曰正德。我想这个也很清楚了哈。好，第四个我们看看圣义的圣义。圣义圣义又名废权归子，那个权各位注明一下，就是名言的意思啊，就是名言，就是文字的意思。子呢，就是圣义，就是圣义，也是真如地，真谛的意思啊。废名言而归真谛啊，是这样的意思。而这里面的真谛呢，不是二空真如，是一时相真如。所以各位把一时真如画起来，跟前面正德圣义下面有没有一个二空真如？两个去画个对比线啊。前面呢是二空真如，二空是指身心啊，我执、法执、二执都空了。这里呢是没有能所对立的啊，是一时相真如的妙体离言觉超觉法相，故曰圣义，此为根本无分别智啊所证的，胜于第四世俗啊。所以这里呢必须要废除名言，只能够以证智来证慧。那个证智就是无分别智啊，那个证智就是无分别智。所以把这个二谛啊，这个二谛四从呢合起来，你看最后一段就跟我们讲这个道理。以上所立是三圣合名的二谛，若为约菩萨圣而言呢，则以执为实我实法的频波均宁为第一谛，以蕴处界三科为第二俗第一真，以三自性三无性唯识理等为第三俗第二真，以二空真如为第四俗第三真。各位知道他讲的道理吧？这文字是什么意思？各位知道吧？哈，就是前面的第四个位次跟后面的圣义谛的第三个位次啊，以一真法界呢为第四真，如此建立虽而五重，然真俗相形又复八重敌然不凡也啊。所以呢仍然是二谛四重，可是可以叠成什么？叠成五重为是啊，叠成五重为是。所以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一切法呢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呢去来体会，你体会到哪里，你的境界就可以有多深，就有多么相应啊。所以什么叫做佛现前为你说法？就是二谛四从，就是二谛四从，都是你拿心去相应，只要你有感，佛必然有应，这叫做感应啊，感应。什么叫佛现前为你说法？就是你有感，佛有应。 佛所讲的道理都在世间事当中，世间地了了，一超越就到圣义地上啊，正了究竟就是圣义的圣义，不用多说，当下就是啊，不用多说，当下就是。好，这里各位了解了，了解了以后呢，后面的那个表啦，其实就比较容易了解了哈。所以那个表，我个人是觉得不太需要再多什么去解释啊。它我们翻过来364页看这个最后的那个总表就知道了，四重相对。第一重相对呢，就是无体有体去相对，就是世间世俗是无体，世间圣义是有体，有体也是施舍的啊，有体也是施舍的。我还记得之前我有一段没有跟各位讲呢，就是在273页274页那边讲四重假啊，四重假，其中有一个就是无体随情假，有体施舍假啊。我们不妨借这个机会呢往前翻一下，各位翻开到273，啊，273，这边我们念一下哈。所以我当初为什么不讲呢？就是要跟各位讲完二谛四重之后呢，再回来讲那个有体无体，各位就不会产生误解了啊。什么叫做无体？无体但是会有，为什么无体会有？来，是随情而有，所以那个假有是假名字而有啊。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定义啊。所以宇宙万有呢，都是因缘和合而生起存在的，本来没有实在的我跟实在的法这个自体。不过呢，在世人迷情的见解上呢，认为有实在的我、实在的法，其实这个我人的执见上的迷谬的见解，不是诸法的本相。不过呢，就是佛陀为了说法的方便，随顺事情，假借我法两字来显示所说的法体，这叫做无体随情假。各位了解吗？那个无体可是有名字啊，无体可是最有名字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体，可是有体也等于无体，为什么有体等于无体呢？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了。什么叫做有体施舍假？这个有体虽然是有体，可是呢却是圣教施舍的啊，啊，施舍就是安立的啊，建立的，为了解说方便去安立的。圣教所说的佛菩萨声闻称为我，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称为法，虽然一个一个都有它的法体，但是法体是没有名字的，不过呢就是假为施舍安立一个名字罢了啊。所以讲的有体，讲的有体指的就是法体，而法体又没有名字，又没有名字，所以名字不能够代表的那个称为法体，这不是很奇怪了吗？一般的名字却没有办法代表那个东西，而没办法代表的那个东西，我们就必须要先假设有一个那个圣意，有一个那样的佛，有个那样的菩萨，有个那样的法在那里，我的文字讲不到那个体，所以呢这个叫做缘起，那个叫做性空，这样了解吗？那个叫做有体施舍假。所以圣教施舍叫做假，那种假就叫有体假，可是呢世俗的假名叫做无体的随情假，两者都是假，可是呢我们却要离无体随情的片剂值，却要依着圣教所施舍的修行次第。所以呢虽然我说烦恼其菩提，可是并不代表烦恼不需要断，烦恼还是依着有体施舍假，要施舍修行的次第来断的，这样了解吗？虽然说烦恼没有自信，可是烦恼还是要除，因为它有障碍，它虽然没有自信，可是它构成我现在的障碍，没有办法悟了我的本心，所以我把这个障碍要能够克服。你必须要去假设那个障碍是在的，那个修行的方法是实有的，你才有办法用幻身心去去掉那个幻无明。这个呢是有体施舍假。你如果说圣言量所说的都是假的，我不需要修行了，那就是断灭空了。为了怕我们流于断灭空，所以要有体施舍假，了解吗？ 佛不愿意讲这么多让我们执着的东西，也不希望立这么多的宗派让后世的子孙呢去产生争论，那个也是为了要根基假立来施设种种的修行法门。这个呢是有体施设假，那个有体是安立为有的，是施设为一个对象，你必须要假设有个假想敌，你每天呢就要跟假想敌奋斗，所以你每天都很有力量，每天去锻炼，当你变得很有力量的时候呢，你就很有自信，一切的敌人都拿你莫可奈何了，魔没办法靠到你的身了，你就心就自在了，所以完全不需要去打敌人，只不过因为你每天这样锻炼到体格强壮，不会有人在欺负你了，自然而然你就觉得哎，我没有敌人了，我没有魔了，懂吗？那个最后那种没有敌人没有魔的那种境界是无正亦无德的，不是要打败敌人你才可以证得那样的境界，是你只要体魄健壮，一副就很有自信那个样子生活着的时候呢，别人就会觉得说你厉害你厉害，对不对？谁还敢动你呢？魔上不了你的身，你自然就自在了。所以呢，在你锻炼体格的那个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假想一个目标，每天去这样的为了这个目标去怎么样去奋斗，就奋斗，这个就是有体施设。当烦恼上了身，你要把它去除了之后呢，你要悟了什么？无体随情，这没有那个东西，所以它挂不了你，它真的障碍不了你。你只要依着圣严那这样的修行，它根本烦恼不了你。你要信此为假，所以呢，你就有力量去修行，这就是无体随情假。而你就可以知道圣元量就是有体施设假，这样了解吗？所以你要从这里去相应呢，你就了解了。我们翻过来，翻回到364页，第二个呢，以事理的意义不同呢，成两对，就是事法跟理法。啊，事法就是这个相，理法呢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道理的圣意。这个呢，我们也可以回来看274页，再往回头翻，翻到274啊，又有两种假，一种呢是以无一有假啊，这是一重哈，另外一重呢是以意一体假，这也是一重，我们简单看一下就知道了。以无一有呢是说，所以呢对于第二行哈，这边这一段的第二行，所以对于无体的我法说它为假，而他寄托在有体能变的心事上，假心事的妄情而说我法，就是以无一有假。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有文字跟你讲，没有讲一个施设，就跟你讲一切法如幻，你就不懂。那既然如幻，我怎么样去去掉这个幻呢？我怎么样能够醒来呢？你就不了解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还是要依据一些心事的法来跟你讲怎么样去修行，这叫以无一有假。好，什么叫以意一体假？就是依着这个道理，不要从事相上去修。我们从第二行来看，心事上的活动看起来似乎有个主宰的作用，可以发号施令支配一切，似乎就是我的意思。可是另外一方面，在各种层境上使我们升起见闻觉知的了别作用，那在法体上又能够认识其自信而不失的，似乎就是法的意义。因为呢，法体有这样意义跟作用，假说为我法，这叫做以意一体假。所以呢，这就是在圣义地上来告诉你说，你要这样去思维。有些我们在八四五十一心所当中跟你讲的那个体，指的就是什么？指的就是那个道理。圣义地那个道理，你就把那个道理当作是个法体，是有那个道理在的，你就悟悟看。当你懂了，你就知道那个道理有，欸，有那个体在，那个体就叫做法体。法体是无名无相的，没有形状的，你不能用事相上去说的。所以呢，文字是可以用笔画写的出来的，可是文字讲的道理却是你去感受的，你只有办法去感受，你没办法用文字去形容的，那个叫做道理，而这个叫做世俗，就叫文字，这样了解吧？ 所以从事相跟理法界这样去施设，就可以施设出道理世俗跟道理圣义。所以呢，我们从经文上的那么多文字，就是告诉你要从道理的世俗去了解到道理的圣义地啊，这就是事相跟理法上的不同。好，我们回头翻回到364页。那么至于啊道理的浅深跟全子的差别，那个我就不说了哈。等我们有机会讲到成唯识论的时候呢，这边大概到第九卷快末了了，那个地方啊，我们再举一些这个成唯识论里面说的法义啊，再跟各位来说明。我想我们目前呢大概了解到这里就可以了。最重要还是要跟各位强调二谛四从在随缘境界上呢，各位要怎么样去用心，那个比较重要。各位在那个地方呢多去了解一下，就可以去体会啊，就可以去体会。好，最后呢，我们今天呢把最后这一段颂文呢再跟各位做个文义上的总复习，我们这一讲就算讲完了啊。我们把这个颂文再跟各位念一遍，在364页最后一行。此诸法圣义，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是实性。我们用白话简单的讲说，这一切法的圣义地啊，也就是真如，恒常啊，就是一切实，如其性故，本来就是不动，本来就是自具足的，本来就是清净的，这个就是唯识的三性三无性圆成实性，一切依他起的幻化就是圆成实性。你能够证了圆成实性，就可以常如其性，就可以证入圆成实性，就可以证入依他起的幻化，也就是圆成实。这两个道理没有差别，即了依他起的事相，就是圆成实的真如实性。所以讲一句两句话，等于是一个道理啊，就是一实相真如。所以我们看看呢，后面呢就不太需要再多说了哈。唯一再跟各位提一个重点是365页第二段，也跟各位念一下成唯识论的这一段。成唯识论曰：此性即是唯识性。所谓的唯识性呢，略有两种。一者是以虚妄跟真实来对的，虚妄指的就是片剂所知。为什么是虚妄？因为只有名字没有实体，所以是虚妄。什么叫做真实？真实就是圆成实，就跟我们讲说啊，你只要离了片剂所知的名字，这个是杯子，那个也是杯子。所以今天你有的福报，你就是有这样的福报，你就应该感恩，对不对？所以今天有了一口饭吃，你就是感恩，你确实都是这样子快快乐乐的生活，有什么事情你就享受什么，那么一切只是资粮。什么资粮？就是你解脱修行的资粮。所以你一切时钟都是这样清清净净的，你只要离了片剂执，没有一法不是圆成实。所以离了虚妄，一切就是真如，一切就是真实，这是第一个道理。第二个道理呢，为什么说是实性？富有两种，是从世俗跟圣义的道理上来讲，必须要跟你讲一切的条件升起的道理，那是从依他起性跟我们讲的，那是世俗地。我们不得已必须要依着很多的因缘来跟我们讲，一切的法是这样因缘升起的，没有自信的，这种叫做世俗地，让你去了解一切法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不要再去着一个因缘起，自信本来的去康啊，本来就是如如不动的，这就是圣意，圣意就是圆成实。所以呢，从这一对上来讲，就是一向真如，就是一向真如啊。从这两对呢，其实就讲这个道理。我想啊，没有哪一本经论啊，比唯识啊，从这个道理啊讲得更详细了。所以各位应该要再花功夫啊，回去啊，再把三性三无性，再把二谛四从多去体会，道理真的能够悟处，在世间法上也去观， 关了之后呢，你再去读那些如来藏系的很多的经文呢、啊，就不难不那么难懂了。它文字简约，其实当文字换来换去的时候啊，很多时候都是在讲这个两对的道理，都是讲讲这两对的道理。所以呢，文字上你只要不起障碍，它不过就是一个意思，就是断恶修善，赶快解脱，就是这个道理而已。你如果能够了这个道理，心甘情愿把五欲乐真的摆下来，对不对？轻轻松松的，不要带包袱，不要说哦，我要去打西，还要宽包袱，宽鬼堆，哦，哈金能退休，拿那个两个皮箱去打漆，怎么打得了漆嘛？对不对？香铺还要有润法的，还要考虑到，哎呀，这个染法前、染法后、烫法前、烫法后，哪需要带那么多罐？没有那么麻烦的事情，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你不烫法不就没事了吗？为什么烫了法之后呢，还要换不同的香铺？那不过就是商品包装的道理而已。因为要施设这么多的世俗的道理，所以才假造这么多的世俗因缘，让你去随缘染。染了之后呢，你就不得已要跟着染缘这样去辗转，就是这样子嘛。从这个里去了解，就是真如。真如哪会太远？哪会太远？一切为什么不了不容易了解？一切就是太近，近到眼不自见眼，就是这个道理而已。你了解眼不自见眼的道理，你就知道一切法完全是具足的。所以佛性是这一念心完全具足的这个道理，虽然我不能悟，可是你在世俗道理上要能够了，这就是这样能够提升的。所以真如是静态的，是客观的，是遍存一切有的真理啊。所以后面那个课本的文章啊，我就不再提了，那是于老师啊在一时兴起，也不是一时兴起的，他为了要跟真常唯心系的经文呢、啊、去衔接，所以他后头又讲了空中的啦，大圣起心论的啦，尤其呢唯识一向啊都跟大圣起心论唱对台戏哈。那因为大圣起心论呢是如来藏系的根本啊，如来藏系的两本，一经一论，经是楞严经，论是大圣起心论，相中的一经一论解胜密经成唯识论，刚好过去了很多的修行人就跟他打对台啊，这一切就讲如来藏妙真如啊，这一呢一切法就是讲一切法世俗地呢都是缘起假的，圣义是空的，这两个呢都在打，互相打，打了半天呢好像不相容。那于老师就很慈悲，就跟我们讲说啊，如果你在这个地方能够了解一些真常唯心系的经典呢、啊，你再去读一读，其实就不难懂，其实就不难懂啊！你只要不要在阿赖耶识之外再去找一个，哎呀，有个真如识啊就好了。只要不要在心上找心，头上找头，那个就是颠倒上加颠倒啊，那就是几重虚妄啊而来的。我们读这么多的经，读这么多的论，就是为了了解这个道理。好，我想呢本讲呢就跟各位报告到这里啊。那么真常唯心的东西呢讲了也很多，我也不跟各位在这里会通，我们以后啊再多讲到其他的部分的时候呢再去会通啊。那么各位也可以啊多有机会去这个闻熏啊其他的大圣的经典呢，不妨回归到唯识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要去相信圣音量讲的道理，不管再怎么高深，在唯识观行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观一切法唯心所造，观一切法唯心所造也只有一个圣义地的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不要去执着妙五欲为乐，要赶快去修三摩提，赶快去出生死啊！出了生死，这个身心不要再被这个三界后有牵绊住，这才是圣义地这么样苦苦劝我们，要我们读那么多经，就是让我们去少攀缘、少执着、少烦恼。而这个背后还有个更深的意思，就是要你去让那些执着在这个五欲当中的人，劝他们劝进行者，把他们拉一把， 能够帮就帮一把。他们纵使圣义地不了解，你也能够开世俗地去帮他们一把。不管你再怎么辛苦，你不要再去抱怨说，哇，做个老公好嫌个老奴，完全是不疲不厌的，照做不误，照做不误。所以真的能够修道，做一切事情能够非常的有精力，能够有非常有活力，能够不疲不厌，能够不去随恶心去转，能够随善念而去这样转你的境界，一切境界就会变成像甘露一样的甜。这个就是唯识观非常重要的精神。不要说那个是烦的，好烦人的事情，我要把他们离开，所以我才能够好好的去读经论。经论读一句，就应该在世间法上好好的去品味。品味经论最好的方法，就是打起精神，好好去面对世间因缘，去立缘练心，这才是唯识观真正的修行法门入手的地方。所以呢，经论不管文力再怎么高深，最后都要回归到这个道理。所以如果你只是在解门上下手，行门上不用功，正念上不相应，道理总的再多，大藏经纵使让你看完了背透了，也没有用，也没有用。很多人读经论读到后来只是会查字典，查到它出自于大正藏的哪一卷又有什么用？没有办法起出离心，没有办法世间法上起精进，起加行，起圣义地相应。不要去厌烦一切的世间因缘，一切因缘都是你的修行的好因缘，没有一切法是坏的。你要这样去修，这样的用心，你这个人马上变得很光明很活泼，这才是你修行的相，善根发相是这样的相。有真正的那清净因缘，你才去出家。那么如果你现在世间因缘没有了，你就好好当一个白衣居士，没什么坏处，没什么坏处。不造后有，是你这个义根强不强，不是你因缘的关系。因缘没有一个人，即便佛陀来，他也拿因缘莫可奈何。他即便有那么大的神通，变幻自在，他也不能够昧于因果，他也没有办法昧于因果。他也只有办法讲那么多道理，让这个人愿意去修，这个人愿意修，他才能够消罪业。佛不能替他消罪业，没有办法的啊，更没有办法像基督教所说的，只要你相信天父派他唯一的儿子来代替你受罪，你只要信他，你的罪就被他扛走了，你就不受后有了，没那干单的了。不会说你一信之后呢，你罪就洗干净了。那是实相忏悔固然不错，那个是说真的，你实相忏悔不造后业，你不受后头造的业报，不是说你过去造的业不受报，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这一辈子啊，你要去信靠到耶稣基督那里了，好好去行世间善法。他不是这样做吗？你为什么要那么辛苦传福音干什么？消旧业。可是他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你不能造新业啊，才能够上天堂。所以呢，背后如果跟愚奇的道理去相应了，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个道理，基督教的道理也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我曾经也读过一段，我曾经去卫理学院等读过神学，有一段小小的时间，我知道三位一体讲的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天父派天子能够去赎掉所有一切世间人的原罪，不是这个意思。他要告诉我们说，要像这样子慈悲，你看天父把他唯一的儿子就给了我们，你怎么可以不去相应？照理说在这个法堂不应该讲这个道理哈，可是呢，真的连这个道理讲的都跟我们佛法是一样的。净空法师也常常讲，他说他过去住在景美的时候呢，他附近就有个牧师啊，还是神父我忘了，他讲那个故事的时候就说啊，他也把佛经借给他看，他也很相应，他发觉诶，我们道理是通的嘛啊，只要不是随着世间善巧方便去这样施舍啊，为了要去摄受众生方便善巧，其实这个道理都是通的。你只要真的在真正的圣义地上去了解的话呢，其实这一切法讲的都是一个道理，讲的都是一个道理。所以啊，净空法师我常常还是讲到他也讲到那个这个伊斯兰教，就是回教啊， 一个是可兰经，一个是刀，一个是刀。他就说这个就是道理。这个道理呢，以前呢，论师佛后六百年代那个时候，论师都是这样。当时玄奘啊，就是这样，把他所证悟的那个偈子啊，摊在那个地方。如果各位觉得我这个造的偈有任何错误的话，你变得了我，我把头斩下来。那个伊斯兰经不是一样吗？与圣意不相应，斩首试问，了解吗？你能够用你的头向上人头去以悟道为至上啊，如果不悟道断头也罢了。这种大丈夫个性，这种大丈夫个性，那个绝对不是在背后讲其他宗派的，不是这种争论之道。你看高明太多了，有本事到法堂上来，大家把这个道理圆圆满满的讲清楚，搞明白，发觉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要解脱尘劳。道理既然都是一样的，那么随着我们的根器，看哪一种法相应，如此而已。这个法只是跟我比较相应，并不是如法不如法的差异。所以你看这样子，你有哪一种宗教的人不能够交朋友？像我啊，我就很喜欢跟各种宗教的人交朋友。哎，我家里常常会有人来敲门，我看到他们都好可怜的，那个卡关关卡大掐那个摩门教的，哦，我觉得他们很可怜，因为那个是他们大学毕业的功课。每次看他们年轻人来那边传教，没有几个台湾人愿意替他们开门。我只要看到他们，我就很慈悲，不是很慈悲了，就觉得要跟他们讨教一下。我就说啊，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去了之后呢，他们就会拿走一本《无量寿经》，就是这样子。他跟我传道，我也跟他传道，很好啊。啊，互相讨论求进步，那让他们也觉得哎，可以歇歇凉啊，冷气打开，奉个凉茶，他们也可以消消尘劳，没什么坏处嘛，没什么坏处嘛。不要说啊，他们是什么教的，所以我完全不跟他们说话啊，因几派哇几派啊，世间法没有这样啊，几派几派的问题啊，没有这样的问题在。所以如果你读通了这个道理，四书地圣义地。你只要愿意在心量上提升啊，这一些东西都是气理跟气机的问题而已。除了这个气理跟气机之外，没有别的道理可以说嘛啊。所以我们心呢、啊、要有怎么样的心量啊，就在二地四重上去相应。你在这个道理上去多多体会，你就知道其实一切法都在修行，都在修行，没有什么两样。好，我们正式呢把十一讲讲完。所以我们一样啊，大概花两次就把唯识五位修行跟各位会报告完。因为这里呢可以深入的讲，这一讲啊，如果啊要真的详细讲，那就要讲天台式教义，把藏通别圆的道理通通讲透了，也讲不完啊。光是三十四心、十六行心、八十一时啊，那个当然唯识不讲那些那么多的细的东西。不过呢，光是唯识这一门当中啊，不要讲，讲到十地的时候，光把十住毗婆沙论或十地经论拿出来讲，讲不完了啊。又可以引到大智度论，又可以讲到瑜伽师地论，那一点功没有完呢啊。那么瑜伽师地论花了50卷讲这一品。讲这一讲，各位知道吗？花了50卷，一百卷哦，与其是一百卷，花了50卷讲五位修行，吼吼，看你被攻打故宫啊！所以呢，讲深了我也说不上来，因为没有那个正量啊，讲不明白，所以只能从名义上呢花两次跟各位简单的报告啊。我想我们真正的功夫还是在未来的这个时间呢、啊，真的互相同修啊，一起用功。也不妨可以请各位回去思维一下，因为简居士一直跟我在商量，要我说我们三十颂讲完之后啊，接着要讲什么东西。那当然有很多唯识的经典都可以谈，那本来他要我接着讲我练讲的圆觉经，后来他也许可我说圆觉经可以不要在三楼这样开讲， 我们就继续难得呢，你看现在呢，郑老师啊，他也开始讲解生命经了，然后呢，下下礼拜吧，也要开始讲楞伽经了，啊，然后于学师乐礼拜六啊，也由我开始辅导啊，再开始跟大家谈声闻地了，然后呢，释教仪在十一楼也是如火如荼的在修学，有好多同修在那边用功，所以这些都是跟行门很相应的东西。那么如果真的有机会，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能够在为师的经典上去用功，所以我们刚把三十颂读完，照原理上来讲，应该要接着马上要讲二十颂，因为呢，三十颂呢是讲立，立为师的理，那么接着马上去破，破邪思外道，所以呢，你去看看二十颂呢，也蛮如法的，啊，那么你要去溯源，去谈到摄大乘论。你就可以知道摄大乘的无著菩萨所讲的为师的道理跟世亲菩萨讲的三十颂的道理有哪些地方是有差别的，是有差别的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因为为师的道理我们都会讲开始于舍大乘论，最终是成为师论，成为师论算是最圆满的，是最后面的。摄大乘论是创造为师中这一门的道理的一开始，所以滥觞，所以一开始是舍大乘论，最后圆满是这个啊成为师论。可是呢，世亲菩萨的出生是一切有部，他在造三十颂之前呢，造了一部一定要读的东西，就叫做俱舍论。俱舍论是一切有部及其大乘，是他读大毗婆沙论之后造的俱舍颂，又造长行文来解释俱舍颂之后所做的俱舍论。俱舍论又是他造三十颂的前身。你读过俱舍，再来读成为师论，你就知道啊，世亲菩萨前后的思维，那个整个的那个正量境界呢，前后有什么差别。其实你不要说啊，我们这个大圣的为师啊，不是小圣，大圣为师里面呢，用了好多小圣一切有部、独子部、圣论、数论，他们的法义的这个原理，他们原理我们都在用，尤其行门的道理更是用了很多，所以现在呢，才有很多人去修学什么，修学俱舍论，修学阿毗昙心论，修学阿含，其实这些都有原理的。为什么有原理？因为呢，这些都跟我们大乘经论呢是有汇通的，啊，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不想啊，我也想说啊，下两回呢，也就圆满了三十颂，也不妨听听各位的意思啊，看你们希望比较从哪一本唯识经论上下手啊。其实我思维过，我们可以先读二十颂，也可以从舍大乘论下手，也可以直接去攻成唯识论啊。那因为解生命经这个郑老师就马上会讲了啊，就已经在讲了。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这个随喜一起去闻熏，所以呢可以不必去提这个部分啊，所以呢这些都可以读啊，这些都可以读，我们可以依着次第慢慢甚至可以去回去从白法开始去垫基础也可以啊。那么从白法当中呢，我们可以去选杂集论里面的显扬圣教论里面的来去搭配，也可以去拿瑜伽师论的去搭配，这些都是相通的。所以呢，经论是有很多可以去读，那我们看看怎么去下手啊。我自己也去思考，我们两次把三十颂讲完以后呢，我再花一次的时间啊，去总论，依着欧阳靖吴的这个开示呢，来讲成唯识论整个唯识的研究次第啊，跟各位讲一次。各位听完之后呢，我们再做决定也不迟啊，这个决定也不迟。那么不过我也尊重各位的意见啊，如果各位要继续修学唯识下去呢，我们可以去讨论一下，看我们从哪个经论上下手是比较好的。好，我们今天呢就跟各位圆满了这第十一讲，我们下两回呢继续啊来同修这个唯识五位修行。好，各位大德请合掌，我们一起回向。